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为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航天工程大学组织中级指挥教育专业的200多名师生前往革命圣地井冈山开展献地教学活动，教育引导大家强固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重点关注，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继续举行舰艇开放活动。
新闻聚焦，中国和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演部队展开混编联训。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根据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程度继续进行新型导弹测试。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盛志平为雄安新区建设做贡献的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为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航天工程大学日前组织中级指挥教育专业的200多名师生前往革命圣地井冈山开展献地教学活动，探寻红色基因，学习井冈山精神，教育引导大家感悟党的光辉历程，进一步培塑政治忠诚，强固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刘静英、特约记者程程发来的报道。
我们把大家带到了这个革命胜利井冈山，我们希望大家从历史走向现在。
初冬的井冈山层林尽染，在三湾改编旧址前火红的枫树下，航天工程大学的学员们正在组织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这堂课从我军三湾改编的历史讲起，详细回顾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形成与发展，让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中深受启迪。学员陈月说，这堂课解答了他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一直有这样一个困惑，在当时一个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是怎么样把那么多人，而且还是打了败仗、士气低落的群同志把大家集合起来，并为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这堂课上，来自航天工程大学的政治理论教员为学员们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从确立发展到逐步成熟，并在理论上不断升华，在实践上日益拓展的过程。翻开这次教学活动的计划表，航天工程大学政治理论教员钟铁军告诉记者，这次献地教学活动包含教员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情景教学、互动教学等内容，让学员们结合探寻红色历史，深刻理解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动会议精神进课堂、进头脑。
尤其到了中高级的，他们更愿意去思考这一些理性的问题，他会去思考为什么这个是对的，为什么这是合理的。那我们献地教学呢，回到这个历史的原来的发生地感，让自己身临其境啊，在这个环境头来感受一下历史，来跟我们学校的自己在课堂的教学形成一个互补。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学员们整齐列队，庄严向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教员们在巍峨耸立的纪念碑前为学员们深情讲述了革命先烈们不惧生死、英勇战斗的动人故事。来自一线部队的学员张昌伟，
对我的冲击力特别大。这些人都是为了养护部队，为了养护群众，很多人牺牲了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有些东西可能以前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可能更多的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尤其作为一名军人，我的感受就是形势越逼人，我是越要奋斗。
那时候你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信念把这支队伍带出去。
在这次体验式教学活动中，重走朱毛红军挑梁小道一直是学员们的期待。师生们踏上当年红军挑梁上山的旧路。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学员张玉琪说，自己常思索过去的艰苦奋斗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在这条历史的故道上他找到了答案。
书本上看到的再艰苦，跟实际走一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我们徒手爬都这么费劲呢，何况当年他们又得带着枪，还要挑着梁。
一调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虎啸。
在井冈山的红枫树下，师生们结合历史情境和工作实际，分享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心得体会。航天工程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杨燕语气笃定地表示，五天的井冈山现地教学，同学们在探寻红色基因、感悟革命精神中，更加坚定了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我们组织这次中级指挥学员赴井冈山现地教学，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学员深刻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加强党性锻炼，深化思想改造，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提高他们开展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高领导水平和科学决策能力。
昨天是海军海南舰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访问香港对公众开放的第二天，恰逢周六，香港和澳门市民早早赶到昂船洲码头和招商局码头，满怀期待登上海南舰与长沙舰，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风采。请听特约记者姚博文、贾思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香港昂船洲军港码头，导弹驱逐舰长沙舰悬挂象征最高礼仪的满旗向公众开放，码头上具有海军特色的知识展板一字排列，香港和澳门市民在讲解员的引领下登上长沙舰，手持纪念册打卡留念。最先登上舰艇飞行甲板的是祖籍湖南的周涛父子，这次在香港与家乡舰相遇，给他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作为祖籍是湖南的在港乡友，能够亲身接触甚至登舰参观，感到无比的自豪，也为我们今天海军的强大和人民军队的不断的发展壮大感到欢欣鼓舞。
排队的人群中，一群身着校服的学生格外显眼。带队老师梁鑫说，为了看到心中威武的战舰，他们早上5:30就集合从澳门出发了。
以前就是从照片上到电视上面看到，上来了以后进到里面才知道里面城市有那么多，很多同学对于这些东西都很好奇，看到直升机啊、超音速的导弹保卫国家，这是秒秒钟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年近八旬的老人黄柱根登上长沙舰参观，触摸到导弹发射台的那一刻，老人的眼角闪起了泪光。
我的心情很复杂，既高兴又感动，真真正正看到里面的装备武器是什么样的精良，这是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困难，现在我们已经是站起来了。
在海军官兵们耐心细致的讲解下，参观群众了解了舰艇构造、武器装备、舰船文化和官兵们的日常训练生活情况，亲身体验和了解国家多年来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采面貌。
11月22号，中国和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进入混编联训阶段。连日来，参训双方采取人员混合编组方式，区分情报、侦察、突击、机降等多个队组，围绕城区联合反恐行动中的各类武器装备操作、战术协同等20多个科目展开协同训练，不断增强双方人员的配合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张文怡、特约记者陈龙、王超、刘振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正在这次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的现场，我的身后是一条模拟商业街区，由中新参训双方混合编组的突击队正在进行任务部署。我的左手边则是一栋30多米高的办公大楼，从墙壁外侧旋落下来的绳索可以推测，另一个队组正在对高空滑降进行专攻精练。据我了解，像这样区分不同科目同步展开训练的队组目前有数10个。
下面将防卫物向大家明确一下。
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情报侦察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任务部署。记者在现场看到，队员们利用无人机、单兵雷达等装备形成立体侦察网络，以便精准掌握模拟暴恐分子的人数、位置、动向。中方参训人员王敬凯告诉记者，情报侦察是反恐行动的关键环节，能否掌握准确可靠的信息对后续行动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侦察分队呢，让有人和无人装备互为补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全方位的搜集情报。这就要求队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以及自我隐蔽能力。所以我们双方就要不断的磨合，来克服语言和一些理念上的差异，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完成好侦察任务。
安全营救人质是城区联合反恐行动的核心目的，这其中突击队和机降队是决定整个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中方参训人员郭新亮告诉记者，训练中他们两个队组采用底层向上搜索和高空向下渗透的方式相互协同，对模拟目标形成立体突入的合围态势。
它的重难点就在于我们必须要以有效的战术、迅猛的速度、精准的火力和果敢的判断同时突入，一体协同，才能在室内近距离战斗中实现一击毙命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在混合编组训练中，双方参训人员还围绕清剿残敌、喊话劝降、救治转移等科目进行了联合训练，双方指挥人员同步展开指挥技能训练和行动推演。中方参训人员杜勋，
通过混合编组训练，双方的指挥员在指挥筹划、协同行动的联合机制上又有了更多的互通互融，我们双方队员之间的配合也在逐渐加深，为中西双方后续识别综合演练打牢了训练基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防化旅在川西高原开展创破纪录比武，火箭军某部在驻训一线举办大漠军体运动会，请听报道。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7集团军某防化旅参赛队员快速做好全身防护，随后身穿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携带相应器材的队员们冲进模拟染毒地带，开始第一个科目的比拼。各参赛小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快速侦查检验道路受染毒剂种类，确定沾染边界。参赛队员杨涛动作迅速，始终冲在最前列，但由于防护不严密，被判定为不合格。他反思说，
气密性不行，一切等于零。虽然我侦毒速度最快，但因防护不严密，判定吸入毒剂。通过反思，这让追求速度的我明白了，战场上丢的不会是名次，而是自己的生命。
在喷洒车门式洗胶下展开与撤收科目的比赛现场，队员们在最短时间内先后进行喷洒车门式洗胶下展开与撤收、人员洗消方舱展开与撤收等考核内容。参赛队员苏小玲说，这个科目极大考验队员的体力和小组成员的配合程度。
作为洗消员，我们要有强大的臂力和默契的配合，只有满足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将洗消棚架搭得又快又好，才能更好地完成消除任务。
队员们经过激烈角逐，18个比武科目中有4项被打破纪录。第77集团军某旅习宇刚介绍，这次比武既有侦察、洗消等装备科目的比拼，也有倒车移位、战场救护和通信装备操作使用等科目的较量，全面检验了防化兵技战术水平。
我们将平时训练科目作为比武科目，按照作战进程设置比武内容，将新难时要求贯穿始终，突出体能、技能、心理的高度融合。通过比武，以赛促训，以训促战，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综合作战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左超超报道。
火箭军某部近日在驻训一线举办大漠军体运动会。
放手救援，
放手救援，
加油加油加油。
本次军体运动会共设置野战指挥平台搭设、沙地越野、宿营伪装等20多项内容。在野战指挥平台搭设比赛现场，参赛官兵迅速到达站位，架天线、砸地钉、固拉绳，短短几分钟后，通信信号就出现在了沙地的另一侧。与此同时，在沙地越野项目的赛道上，参赛队员全副武装，协同扛起沉重的原木，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丘上全力前行。火箭军某部赵云霄介绍说，这支部队从内陆深山千里机动来到戈壁大漠，在完成驻训任务之余，因地制宜举办了这场既有站位又有趣味的大漠军体运动会。
这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都是战士们自发讨论形成的，首先的着眼点就是结合我们担负的使命任务，
从实战出发，不仅与官兵站位岗位紧密结合，还把当地地理环境融入比赛，用艰苦的驻训条件当作利剑打赢的磨刀石。
火箭军某部苑贤杰介绍说，官兵驻训期间既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天气，又要进行高强度的执勤与训练任务。为缓解官兵备战压力，这次运动会在项目设置上还加入了运球赛跑、沙包投准等趣味项目，为战士们提供愉悦身心的平台，让官兵在竞赛中精进技能，在合作中增进友谊。
我们着力打造接地气、有热气、聚兵器的战地活动，精心设置竞赛项目，丰富竞赛形式，既考验体能，又比拼技能，激发官兵矢志打赢的动力。
特约记者张肖伟、杨杰文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22号表示，俄罗斯将根据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程度继续进行新型导弹测试，包括在实战条件下测试。普京称，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研发的速度和取得的成果令人自豪和钦佩。在当前俄罗斯遭遇新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战下，此类武器的研发对俄罗斯至关重要。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正在研发全系列中短程导弹系统，除真数导弹外，目前还有几款这类导弹将进行测试，未来也将量产。俄罗斯武装力量21号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处生产导弹的工业区进行了打击。普京称，俄军在此次行动中试验了名为真数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11月22号，正在乌克兰基辅访问的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当天与乌克兰外长西比加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表示，捷克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50万枚大口径弹药，捷克将继续为乌武装部队提供必要的支持。此外，22号，加拿大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已经运抵乌克兰。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国防省新闻室长当地时间11月23号发表谈话，警告美国及其追随国家立即停止可能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军事对峙状况推向实际武力冲突的进一步挑衅和造成不稳定的敌对行动，并表示将朝鲜军队提升至战斗准备状态。谈话说，美国把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派到朝鲜半岛周边水域后，从13号至15号同日本和韩国进行了多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刃，18号又派出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哥伦比亚号停靠釜山作战基地，制造核对抗氛围，21号利用 RC-135S 战略侦察机在朝鲜东海上空公然进行对朝鲜战略纵深的空中侦察行为。谈话指出，朝鲜军队已做好准备并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同时不排除所有选择可能性。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出彩人生。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播出盛志平退伍铁道兵的雄安创业梦，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段义俊，特约记者赖浩然、田震岳、李义南，播音程程、宋波。
盛志平，安徽宿州人，1963年10月出生，1981年10月入伍，1983年9月考入原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1984年1月随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原铁道部，现任雄安新区应急管理协会会长，曾任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国家铁路局质量安全监督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等职务， 盛志平长期从事铁路、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质量安全管理的实践与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了武广、哈大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等工程项目建设。从2019年起，他带着近40年的工程建设经验投身雄安新区建设，研究出了一套属于中国雄安集团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管理样板。2022年，盛志平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3年被评为河北省最美退役军人。
记者见到盛志平时，他刚刚结束在雄安的工作，乘车赶回北京的家中。去年，盛志平从雄安集团安全总监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但他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仍然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雄安两地，以雄安新区应急管理协会会长的新身份，继续为雄安新区的安全建设尽心尽力。当记者问他，五年前为什么要放弃国家铁路局正局级的职务，投身雄安新区建设时，盛志平对记者说，
我干了这么几年，中国的高速铁路的质量应该说它成为名牌，当之无愧的。雄安新区它一定是现在这一代人留给中华民族一种遗产，要创造这样一个前进之城。我认为在雄安这一块应该值得我去尝试。
盛志平是一位退役的铁道兵战士，18岁那年，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愿望，他参军入伍，来到铁道兵某部，成为一名测量兵。两年后，通过不懈努力，他考入原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铁道兵相关专业技能。自那时起，铁道兵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言败，勇向前，无私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就深深印刻在了他的心中。
那个时候所有的距离全是钢尺哈，一尺一尺的量着走，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一尺一尺的量，量到跟前了以后，这是单向量，你还得再量回去，如果量回去以后两个误差超过允许值了，不行了，还得再跑一遍。
1984年，我军进行百万大裁军，铁道兵部队在解放军序列中正式消失，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原铁道部。带着不舍，盛志平脱下了心爱的军装，但身份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他对工作的态度。从培训学校毕业以后，盛志平被分配到原铁道部11工程局三处，主要负责基层技术工作。从山东104国道南昌至吉安铁路到京广线技改铁路，一个个重大项目的背后都留下了盛志平年轻而忙碌的身影。
我当兵的目的，我就是要当一辈子兵，结果这个部队没了。好就好在我们仍然还是这个部队的传承。工程局那个时候嘛，就是修铁路。我毕业的第一个月，全国我跑了15个城市，哪个地方荒凉往哪地方走。我管了5年测量，从86年到90年，5年一次没出。
在这段流金岁月中，年轻的盛志平一直奔波在路上。1990年，国家为打通西北贫困地区交通命脉，决定铺设保中铁路，盛志平被安排负责一段长达339千米的新线铺架的技术指导和管理工作。这条线路横跨漫长西部荒漠，施工期长达4年。那些年没能好好陪伴家人，是盛志平最大的遗憾。
我们家孩子，我印象最深有一年，我回家，我去幼儿园接他，那个老人会呢，人会呢那谁，那是爸爸，到了跟前就不喊。
风沙磨砺了奋斗者的心智，也让盛志平的工作作风更加过硬。2005年，因为工作严谨，成绩突出，42岁的盛志平被选调到北京，担任原铁道部质量安全监督总站新线监督站副站长兼总工程师。当时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很多标准尚未得到明确，盛志平和同事们扎根在深山中的工地上，反复研讨论证，逐步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质量监管体系，为之后的高铁建设做出了示范。
大家知道横广线上，衡阳到广州大瑶山这个隧道，当年是中国最长的隧道，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它的地质比较差，岩溶溶洞塌方造成漏水，有些技术标准敢不敢突破，那就得要去试验， 那试验要走很多程序的呢，你又不能在别的地方拿个试验，那就在这试验。
2017年4月，雄安新区在万众瞩目中成立。2019年，还有5年就要退休的盛志平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正局级职务，离开北京到雄安新区，为建设这一国家千年大计的工程保驾护航。
雄安新区的建设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整个国家来说呢，非常有意义的。在这里边，每个人首先你要有一种奉献精神。
如同当年修铁路做测量一样，不能有半点马虎。为了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和质量，盛志平总是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团队。在建筑工地上，每一次督查与指导，盛志平都会带着年轻的工程师们走在前头，爬塔吊，进管廊，下基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年轻人阐释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我呢，一般是前面我就带着大家一块儿，一边走一边说一边看，看完了以后，我说怎么样？大家说差不多。下一次呢，我说你们在前面走，你们说有什么问题？等他们看完了以后，我再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什么原因？你提没提？以这样一种方式呢，让大家感觉到他有一种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实践和交融。
为创造雄安质量，盛志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雄安的建设上。那段时间，接近花甲之年的盛志平接连遭遇了岳父生病去世、岳母重病住院、二女儿即将中考，而自己也因为劳累过度而生病住院手术。但在手术后不到10天，他又回到了雄安火热的项目建设工地上。在他的推动和质量把关下，当地回迁的数万名群众如期住上了高质量的安置住房。
我爱人说，哎呀，他说我知道你挺忙，他说爸的手术今天做，他说妈呢昨天做的手术做完了，那几天呢还是零下20多度，那老百姓反映啊，安置房这么冷，质量怎么保证？我爱人说，你回去吧，赶紧回去。
为了让雄安新区的建设更加精确更加科学，盛志平团队积极利用信息化的新技术新手段，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质量监管工作中，首创了区块链监理系统。盛志平说，使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有力保证各类监管数据的真实性，统一收集，统一管理，且不可更改。一次监管信息的录入能够做到永久追溯，给雄安高质量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
人生60一甲子，从铁道兵到技术员到总工程师再到安全总监，40多年时间里，盛志平爱岗敬业，忘我奉献，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尤其在雄安工作期间，他积极探索建立全面的雄安新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如今盛志平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还会发挥自己经验优势，持续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光发热。
我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想到我是在为雄安新区再去做贡献，那个心里感觉的那就是特别的自豪，自豪也自信。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